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陕西文变，明朝万历天启年间，政治腐败，地方官吏贪污舞弊，贿赂公行。万历年间，万历帝以征收矿税、商税为名，派遣宦官到民间搜刮。这些矿监税事此世横行，已经令到民怨沸腾的了。后来由于要应付宁夏播州的叛乱，又要出兵援助朝鲜，抗拒建州、女真等等的军事开支，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，向民间加征附加税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次加征辽饷，即是向全国的农民征收附加费，每亩田加征若干。朝廷声明辽东平定之后回复原额，但是辽东的战争不但没有平息，而且战事逐渐扩大，因此辽饷不止没有取消，反而连续增加三次，令到农民的负担百上加斤。而且地方官府乘机敛财，边防将领克扣军饷，这些民脂民膏多数流入私人手中，军队一直欠粮饷，不满的情绪越来越严重。在苛捐重税、贪官污吏的压迫之下，不少逃兵流民集结成为土匪盗贼，特别是一些山区和穷乡僻壤，兵匪勾结，盗贼横行。天启后期，陕西省连续几年发生灾荒。陕西原本已经土地贫瘠，老百姓生计困难，加上灾荒，情况就更加严重了。陕西各府各县都有大批流民逃兵，有些人开始落草为寇，抢掠市镇村庄。到了崇祯元年，乐川、淳化、三水、略阳、耀州、韩城、宜君、石泉、衰德、潼关等等州县都有大批土匪活动，而且不断蔓延扩展，官府束手无策。当时陕西巡按李应奇向朝廷上了一篇奏章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：盖自边疆多事，征兵征饷，屡严十失九空，更遇年年空荒，灾以计灾，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。甚至奉汉兴安秦力延庆平凉以抵西安，但见五月不雨，以至于秋三伏抗旱，禾苗尽枯，赤野青草断烟，百姓流离，落疫再度。每一经过处所，灾民数百成群涌到告阵。近且延安之宜、乐等处，西安之韩城等属，报有结连回罗，将其鸣金，动以百计，白昼剽掠，弱肉强食，盖饥迫无聊，挺而走险，与其隐饿待毙，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愚也。李应奇认为，陕西民间盗匪横行是由于苛捐杂税加上旱灾所促成的，而且局势已经十分严峻。在这个时候，陕西庆阳州城外面来了两个逃兵，他们是两叔侄，但是同年出世，都是二十二三岁。他们姓李，家乡是陕西省延安府米脂县。阿叔叫做李鸿基，侄 叫做李湘喜。后来李鸿基改名做李自成，李湘喜改名做李过，后来又改名做李锦。李自成、李过两叔侄家境贫寒，十几岁的时候替人放羊。由于李自成性格倔强，喜欢同主人家争执，李过又好勇斗狠，所以被主人家驱逐。后来李自成应募去做驿站的驿卒，即是替官府打理驿站、传递公文、饲养马匹，兼做招待过路客商的工作，地位低微，收入微薄，而且马匹走失或者无故死亡还要赔偿。由于政治腐败，驿站的驿卒很可能从事一些非法勾当，例如开赌、经营妓债，甚至勾结土匪抢掠客商之类。李自成两叔侄有没有做过这些事已经无从稽考了，但是李自成因此就结识了不少江湖豪杰，了解当时的形势。崇祯元年，李自成因为杀了人被官府通缉，有些讲法说他老婆和人通奸，因此愤而杀人，实情是怎样亦都无法查证了。总之李自成两叔侄逃避官府缉捕，去到庆阳。
二叔，我哋终于嚟到庆阳城外啦！
系啊，湘喜啊，我哋到咗庆阳啦！
喂，快啲嚟睇告示啊！
咦？
睇告示啊！
嗰啲人喺嗰边睇乜嘢咧？
城门旁边贴咗几张告示噃。
告示？
上面画咗几个人嘅图样，我哋过去睇下啦。
二叔，二叔，系咪通缉我哋噶？
你都傻嘅，呢度又唔系延安府，点会通缉我哋咧？
系
啊，过去睇下先啦。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哎呀，呢几个土匪啊，真系凶恶啦！
系啊，恶入教官啦！
二叔啊，呢几个人系咩人嚟噶？
带头嗰个叫做闯王高迎祥。
闯王高迎祥？
哎呀，呢个闯王高迎祥啊，杀人唔眨眼噶。
系啊系啊，
佢手下有成千人，连官府啊都冇佢收啊。
哦，
系啊系啊系啊。
咦？呢度仲有一张告示。甘肃巡抚梅大人招募勇士捉拿闯王高迎祥啊！
哦，甘肃巡抚招募勇士啊！
湘喜啊，
系
我哋去谋翻个差事，日后可能会飞黄腾达都唔定。
系噃，去巡抚衙门投军好过喺驿站当差啊！去啦去啦，
系我哋改过个名，一齐去投军啊！
好啊。
强，你咪走，等老子嚟收拾你。湘喜，我哋上。
系，
嘿，嘿，嘿，又似嚟，你两只癫狗竟然敢虎虎追命。好啦，你哋两个上嚟受死。
高迎祥，识趣嘅就即刻束手就擒啦。
笑话，有胆就放马过嚟，嚟啦！
看住，
嘿，
嘿，
嘿，嘿，嘿，嘿。
高迎祥，点解你忽然间停咗手，而且仰天大笑啊？
哎呀，你两只疯狗身手唔错啊！我烧你哋甘心为官府卖命咋？
你
老兄，你哋替官府卖命，有几多俸禄咁啊？就算你哋捉到我高迎祥，功劳又归边个啊？官府里面的老爷 食嘅、着嘅、住嘅、用嘅，都系百姓嘅血汗之膏。几时轮到你哋呢啲兵丁分享分毫啊？啊！你哋咁落力替佢哋立功啊，实在太傻啦！
二叔啊，你讲得都几有道理喎、
啊。冇错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吓、
好啦，两位，后会有期。仲兄弟，我哋走。Yeah!
高大哥，我哋两叔侄细心想过，与其替官府卖命，我哋不如追随大哥你，落得逍遥自在啊！
嗰啲官老爷当我哋牛马一样，我哋替佢哋卖命，简直系自取其辱啊！
你哋谂得通就好啦，以后你哋两叔侄就留喺山寨，我哋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知嘛？
系，我哋以后会尽心尽力。追随高大哥你嘅，
冇错啦！当今天下官逼民反，正系英雄豪杰中横驰骋嘅大好时机啊！知唔知啊？
崇祯二年年底，或者是崇祯三年年初，李自成、李过两叔侄追随闯王高迎祥正式落草为寇。有些说法说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父，但是另一些资料记载李自成的母亲姓石，亦都有说法是姓金，是米脂县人，而高迎祥就是陕西安寨县人。天启年间已经落草为寇，是今日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著名马贼，号称闯王。李自成、李过加入闯王高迎祥马贼集团之后，深得高迎祥信任，结为兄弟。李自成改绰号做闯将，李过改绰号做一只虎。崇祯元年秋天，后金天聪汗皇太极出兵扰道蒙古，攻入中原，大事扰乱，镇守陕西甘肃的将领都纷纷领兵入京勤王，陕西甘肃各地的土匪马贼有机可乘。虎谷县人王家印、白水县人王义召集逃兵无赖失业农民几千人，攻打澄城、蒲城、宜君、韩城等县，掠夺了不少粮食财物，声势非常浩大。王家印联络陕西甘肃各地的土匪马贼首领，互相呼应，和官兵对抗。受王家印号召的有王左挂、高迎祥、点灯子赵胜、紫金良、王自用、 八大王张献忠等等几十人。土匪首领互相呼应，局势不可收拾，令到明朝陕西官府十分震惊。三边总督武之望在惶恐之中自杀而死。朝廷任命杨学继任三边总督，全权处理陕西甘肃剿匪军务。杨学到任之后，采取以招抚为主的方法，但是民间生活困苦，土匪受招抚之后没办法寻找生计，所以很快再次反叛，照旧劫掠，杨学一筹莫展。在这个时候，明朝派了一个官员出任延绥巡抚，这个官员叫做洪承畴。洪承畴是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人，洪家原本是本县的乡绅，但是已经家道中落。万历四十四年，洪承畴中了二甲第十七名进士，当时只是二十四岁。中进士之后，被派去刑部。洪承畴在刑部任职六年，再调派去浙江。天启七年又调派去陕西办理军粮。洪承畴精明能干，而且勤恳谨慎，但是不懂得奉迎上司，所以做官十一年仍然只是中级官员。崇祯三年年初，洪承畴得到三边总督杨学推荐，出任延绥巡抚。延绥镇管辖陕西北部的延安、绥德、榆林等等抚州县，地方贫瘠，人民穷困，土匪众多，形势十分险恶。洪承畴到任之后，召集部属商议剿匪安民的方法。
各位同僚，本院奉命巡抚延绥，希望能够尽快肃清寇贼，保境安民。各位都是延绥的地方官，对本镇的情况一定了如指掌。延绥境内究竟有几多股土寇？哪一股最猖獗？杜总兵，你讲。
末将杜文焕启禀巡抚大人，延绥境内最强横的土寇头目就是黄左寡。
黄左寡？
是。黄左寡是清涧县人，由崇祯元年起在南面的宜川、真宁、三水等县之间最终劫掠，他们行动飘忽，而且黄左寡和汉贼王家人高迎祥互相呼应。最近听闻高迎祥的兄弟李自成替黄左寡训练兵马，实力更加顽强。
各位，本院决定肃清延绥的土寇，就由剿灭黄左寡入手。杜总兵，本院打算去黄左寡经常出没的地方巡视，筹划破贼的方法。
是，巡抚大人。 巡抚大人，呢处山谷就是黄左挂匪党经常出没的地方。
啊，杜总兵，呢度山谷形势险要，黄左挂的山寨一定在山谷里边。
大人讲得冇错，山寨就在山谷深处。
好，黄左挂匪党的粮草油盐都要靠外边供应，他们出山劫掠，外边一定有人通消息的。好，杜总兵，
在
本院决定派重兵驻守谷口，切断所有入山的途径，黄左挂供应断绝，必定要出山投降。
高大哥，高大哥，
咩事？
黄家人大哥佢已经被洪承畴派去嘅奸细杀死咗啦。
吓、啊，黄家人被洪承畴害死？
系啊，几个月前黄左挂大哥被逼向洪承畴投降，结果押去西安府斩首示众。
哦，
最近黄家人大哥又被洪承畴害死，睇嚟我哋要喺陕西立足，越嚟越艰难啊。
知成。洪承畴阴险鬼诈，听闻话朝廷打算将陕西嘅兵权交俾洪承畴掌管嘛。
大哥，我哋无谓同佢硬拼，走为上计啦。
系，陕西地方富庶，而且官兵比较少，我哋可以转移去山西，一定更有作为。
好。
洪承畴在陕西北部屡次剿灭悍匪，令到陕西的土寇纷纷转移去山西。崇祯帝对洪承畴的剿匪成果十分赞赏。崇祯四年九月，任命洪承畴接替杨学，出任三边总督，主持剿匪军务。中华五千年之陕西民变，是由丁家湘、李仁杰、陈炳球、曾永强、翟耀辉、朱万子、林有荣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